今天的读经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来讲属灵操练的系列当中的一部分，这一个题目叫做眼观的操练。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呢，你会发现耶稣其实常常会拿我们的身体来做比方的。好，那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应该听说过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有一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什么，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啊！因为你少一只手呢，进天国呢也好过你全身下地狱啊！如果哪一只脚把你让你犯罪呢，让你跌倒了，你就把它什么砍下来丢掉，对吧？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呢某一只手、某一只脚要是出了问题呢，你还可以什么？还可以拿刀砍一砍。那可是今天耶稣讲到眼睛，那耶稣讲到眼睛，耶稣讲到眼睛昏花的时候，耶稣没有讲到说、哦、眼睛不行，眼睛挖出来丢掉、啊、耶稣说、啊、这个就问题就大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他说眼睛呢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呢，全身就光明。可是如果你的眼睛要是昏花呢，全身就黑暗。接下来这句话，耶稣突然之间话锋一转呢，就到了我们的里面，到了我们的心里面。他说，他要告诉我们说，他要讲的这句话不是指着我们肉体的眼睛。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里面有一双什么？有一双眼睛。你里面那双眼睛如果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的。如果你这双属灵的眼睛看不见了，成为一个瞎眼的人，这个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形容一个人无知，或者是莽撞，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对错真假，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形容说这个人是睁眼瞎。这是很矛盾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叫做什么？他的眼睛是什么？是睁着的啊，是开着的，是看得见的。可是呢，事实又告诉他，也告诉他身边的人说，这个人虽然眼睛开着，虽然他能够看得见所有一切的东西，可是又在另外一个层面反映出来，他什么都看不见，他什么都看不明白，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他什么都看不透。所以今天我们的诗歌里面也唱到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能够看的话，上帝如果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内心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希望，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我们就可以穿过这个黑暗，穿过层层的这个雾霾，我们看到神的笑脸在所有的风雨的这个后面，对吧？所以神的眼光，上帝的眼光，让你看见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花花绿绿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也可以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言论，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论调，告诉你这样东西是对的，那样东西是好的，我们应该追求这个，我们应该追求那一个，我们人生活着是为这个，我们人生活着是为那个，我们一定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来形容这样一种状态，我们会说，哦，我看的眼花缭乱。眼花缭乱不是一件好事情，眼花缭乱的这个词就形容说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了主意，你不知道该选哪一个，你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你也不知道哪一个对你是好的，对你是适合的，对你来说是最美好的一个决定。你不知道，因为你花了，你眼已经花了，你的心已经乱了，你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你也不知道应该从这些事情里面找到一样东西是我确定我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眼光的操练哈，因为如果耶稣说的很清楚，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呢，你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如果昏花呢，全身就黑暗，你的手很强壮，你的腿很有力啊，你的头脑很够用，可是你的眼睛如果瞎了，这双强健的手，这个有力的腿，那个聪明的这个头脑，都会用在错误的地方，不会带着你向着光明之奔，可能带着你向着黑暗之跑，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人说，哦，他很聪明，对不对？他不是说没有聪明，他很有能力，他很有才干，可是他人生在做黑暗的事情。你不要觉得说有些历史上很多大的人物，你说希特勒不聪明吗？你说希特勒没有能力吗？你说他没有口才吗？你说他一个人能够把当时这一个德国带领到那么强大的一个地步，你说他没有几把刷子可以做得到吗？可是当这个人内心里面黑暗的时候，当他要做的事情是黑暗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不会变成他的祝福，所有这些事情反过来就变成他的咒诅。他越聪明，他给别人带来的伤害就越大，他手里握的权力越大，他能够带来的影响就越大，他的口才越会说，他就越有能力可以影响到那一些很容易被影响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他的心里面是黑暗的，那这个黑暗所带给他的跟带给他那个时代带给他身边的人，那是何等的大，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说，怎么样来在眼光上有操练。我们有一个影子，说不定影子就是一个像一个 要把一个故事引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先讲另外那个人。我们讲谁呢？我们讲亚伯拉罕。我们听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哦，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称呼他，我们都会称呼他是信心之父。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他的生平的经历，你会发现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让他所操练的，让他所要去训练的一件事情，都是跟眼光有关系的，都是跟眼光有关系。你大家不要觉得，哦，我没有听说过，我就今天讲给大家听一听。第一件事情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上帝对亚伯拉罕讲说，你呢现在出来，你现在出来到外面来，然后呢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得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OK， 我不定你的地界。上帝说你能够夺得多少地，由什么来决定啊？你能多得到地，你有什么来决定？就是由你能够看多远来决定，你能看到多远，那个地就都是你的。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完蛋了。为什么？近视眼，对吧？那你看不了多远嘛，就站着亚伯拉罕说：“你去你去，你走到外面，你去看，你能看多远？你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你全看，我不限制你。”我不限制你任何的这个地界大还是小，这个你能走多远，由什么来决定？由你的眼光来决定。你能看到多远，我就给你有多远的地。 我今天能靠打比方说，上帝今天说哦，赵新芳你出来，说你向东西南北观看。换句话来说，我如果今天眼睛可以看到有三美的那个最大的石头叫什么？哈布顿。啊，我如果能够看到那里，那就是从我站的地方到什么到有三美的那个哈布顿那个地方都是我的，啊，都是我的。所以很自然，如果你要看得远，我想当时亚伯拉罕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一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我要赶紧找一座山，对吧？我要站得高，我才能够看得远。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对亚伯拉罕讲这句话？当时有一个背景哈，大家如果去读创世纪第十三章，就是我们今天显示的经文里面有这么一个线索给我们。圣经里面说，当时亚伯拉罕碰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罗德选了索多玛的全平原，就是最好的土地，对放牧来说最好的土地。那是好到什么地步呢？圣经说那个地方啊，那个好到地步就像上帝的园子一样，就像伊甸园里面一样，那么肥那么美的一块土地。那罗德呢，选了索多玛的全平原。可是亚伯拉罕对罗德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你往东我就什么，我就往西，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罗德先选了索多玛的全平原，罗德很开心啊，罗德看中了索多玛的全平原，罗德也看中了索多玛城，所以罗德就是要向着那个索多玛城去的。什么吸引了罗德的眼光？索多玛的平原跟索多玛城。所以罗德就向着索多玛城，向着索多玛的平原就前进了，他就住到了索多玛城里面，这个将来要被毁灭的这个城市当中，对吧？那亚伯拉罕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也不知道说我接下来要去哪里。那最有名的城市已经被罗德选了，最好的平原也给罗德选了，我会得到什么呢？上帝说你要什么？你要看得远，你要看得远，你的眼界需要越过索多玛城，越过索多玛平原。我给你的不是索多玛平原，我给你的也不是索多玛城，我给你的是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在的地方，凡你所看得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上帝要亚伯拉罕看得远，弟兄姐妹们，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看得远。从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说，如果做一个类比，我实话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想一想，索多玛城呢，对吧？没有错，上帝说了，这个城市，我们如果把今天的地球比喻成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什么？能够长存吗？能够成为你永远的基业吗？上帝已经说了，对吧？上帝已经说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眼光离不开这个城市，离不开这片土地，离不开这个地方，那我们的眼光就有问题。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人生都投注在这一座要消亡的这个城市里面。那上帝说的，上帝说天地都要灭没，天地都要如衣服渐渐变坏了。上帝说的是什么地方？说的是跟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没有关系的吗？上帝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地方。你们不要说上帝没有说，我上帝说过，对不对？啊，硫磺与火降到索多玛城里面，这个城就灰飞烟灭。所以上帝让亚伯拉罕看得远，上帝让亚伯拉罕说你的眼要越过索多玛城，那不是你要去的地方，那也不是永远可以留的地方，那也不是你的地，也不是我要赐给你的地。上帝没有说我把索多玛城赐给你为地，对吧？这是第一个眼光。第二，上帝让亚伯拉罕看得高。第二次上帝又来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没有后裔，没有孩子。那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来。”上帝就把他领到外面去了。 领到外面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告诉大家，如果天气要是好的话，那你们还是要多到外面去，因为上帝希望你们多到外面去。上帝叫亚伯拉罕总是把亚伯拉罕带出来，上帝没有说我把你带到房间里面去，上帝把亚伯拉罕带出来说你来。上帝叫亚伯拉罕干什么呢？上帝叫亚伯拉罕数星星，叫亚伯拉罕数星星。上帝说 OK， 你现在要干嘛？你现在要看哪里呢？说你要看天上。上帝亚伯拉罕说你现在出来，出来跟我一起来数星星啊，跟我一起来数星星。亚伯拉罕就跟着上帝一起出去数星星。上帝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出去数星星？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出来数星星？那我也想问大家说，上帝有没有叫你出来数星星？啊，有没有呢？没有吗？上帝叫亚伯拉罕数星星，数到最后数的结果是什么呢？数不清。那上帝有没有叫你出来数呢？你有没有数呢？你有没有听上帝的话？你有没有数呢？我们常常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才会唱算说，哦，这个主的恩典样样都要什么？都要数。主的恩典样样都要记清楚。啊，如果数的恩典，如果你把主的恩典数一数，必要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那你数了没有呢？上帝的恩典如果在我们身上，我们数得清数不清呢？数不清。对不对？上帝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出来数星星？因为上帝知道说亚伯拉罕在当时的生命的状态是什么，他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希望放在谁身上？放在人身上。他是很多方法，很多什么方法？很多人的方法。先是什么呢？先是对上帝说，上帝啊，我没有孩子，谁就是我的孩子呢？我的仆人就是我的孩子。他有一个很忠心的仆人，对不对？他说，哦，我要让他做我的这个孩子，对不对？然后上帝说，不行，要你生的。好，我生的，那我不行。撒拉想办法，撒拉说，那我不行，你不行，那谁行呢？夏甲行。所以呢，夏甲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妾，就生了以斯玛利。那上帝说还不行，还不行。上帝就知道说，如果亚伯拉罕再这样下去的话，那就糟糕了，因为你不知道亚伯拉罕接下来要他们两个人接下来还要出什么招，还要有什么样的方法，还要搞出什么样的事情呢？上帝说不要了，你过来干嘛？你过来。你不要再向旁边看，也不要再向你身边的人看，你要干嘛？你要向天上看。他说上帝要成就在你身上的绝对不是你要成就在你身上的。你想来想去想了那么长时间，想出一个什么？想出一个以斯玛利。上帝说我给你的远远多过这个，我给你远远多过这个。你也不要再靠人了，你来什么？你来向天观看。你来数数谁的星星？数上帝安置在天上的这个星星，你数得过来吗？所以上帝说你抬头看，你不要再往下看了，不要再往下看。所以第二次上帝叫谁？叫亚伯拉罕看什么？叫亚伯拉罕看得高。第一次上帝叫亚伯拉罕看得远，第二次上帝叫亚伯拉罕看得高。第三次上帝叫亚伯拉罕看什么？第三次在什么时候？是在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了这个摩利亚这个山上啊，就正要举手要杀这个童子的时候呢，上帝说什么？住手啊！上帝说停。好，亚伯拉罕停下来。第十三节就是什么？就停下来以后，亚伯拉罕的一个动作干嘛？他举目观看，就看见了一只公羊，就看见了一只公羊就在那里。然后亚伯拉罕就取了这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然后他在这地方看到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明白，他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明白，他才下了这个结论说：“哦，耶和华已乐，什么？上帝 必有预备。他明白了，他明白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总结。他明白了，从他出离加勒底的乌尔开始，上帝说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到今天他有了这个孩子啊，到今天他到了摩利亚的山上，到今天他牛群羊群这个漫山遍野，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我的生命里面凡事凡在都有神的预备，而且呢，上帝还预备了一只羊羔来替我的孩子。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生命里面的一个造就，上帝让亚伯拉罕所学的一个功课。上帝说，哦，我要看，我要训练你的眼光。亚伯拉罕能够成为信心之父，你觉得跟他的眼光难道没有关系吗？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眼光的时候，有几个要点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第一，当我们讲到这眼光的操练的时候，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提，你要知道说，这个眼光就不是以我们的眼光来作为标准。是以谁的眼光来作为标准？是以神的眼光来作为标准。所以眼光的操练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以神的眼睛看东西，以神的眼睛看我们身边所有一切的东西。这叫什么？这叫眼光的操练。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见某一个人我们觉得很厌恶的时候，你要先想一想，这个在我眼光里面看来很厌恶的人，他在神的眼光当中，神的眼光当中是厌恶的吗？是会被神厌恶的吗？那如果你的答案是这个人在神的眼光当中也是被神所厌恶的，那 OK， 那你的眼光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今天当你的生命里面给了你一个答案，说哦，这个人虽然在你的眼光里面是被你所厌恶的，但是他在神的眼光里面是被神所爱的，那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改变我们的眼光，放弃我们的眼光，放弃我们的观念跟立场，我们要去靠近神的眼光。这个是眼光的操练最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今天不是要训练，不是要操练一群完全以自己的眼光去看身边世界的人，我们今天是要操练自己成为一群有神的眼光去看这个身边世界的人。大家不要觉得说，哦，信仰很多时候会让人这个更宽容或者说更包容，有时候不是的，有时候不是的。如果你在信仰里面学会了自以为义的话，或者你在信仰里面学会了唯我独尊的话，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事情不可能发生，整个旧约的历史，耶稣在的那个时候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神的眼光的话，信仰有可能会扭曲，那你的观念很多时候会有偏差，然后你会用你的眼光完全取代掉神的眼光，而你还以为自己在用神的眼光。我为什么这样讲？你去看，当法利赛人，当那些文士们，当那些祭司长们，他们去做自己的判断的时候，他们认为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谁的立场上面？在神的立场上。他们去藐视税吏，他们去责备娼妓，对吧？他们拒绝与这些税吏娼妓一同同桌吃饭，他们认为这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你们觉得他们是觉得自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他们是觉得自己站在谁的立场上？站在神的立场上。他觉得自己是站在神的立场上去藐视他们，站在神的立场上去拒绝他们，站在神的立场上要把他们推到天国的这个门外。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有神的眼光。为什么？唯我独尊。为什么？自以为意。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天底下 就我的看法是最对的，就是我的观念是最正确的，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是完全没有偏差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上帝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以神的眼光看世界，而不是以我的眼光去取代神的眼光。所以第一部分，我们今天会快一点哈。第一部分是以神的眼光看自己，以神的眼光看自己。我们以神的眼光看自己，要看到什么样的哪几个方面呢？我用了一段圣经哈，这一段圣经里面其实有三个内容，就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5节到18节，那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保罗对提摩太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什么人？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对吧？所以保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保罗说在神的眼中我是什么人？我是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我们今天去讲这个罪人这个概念，不是说我在人的眼中是罪人，我们今天讲罪人这个概念是我在神的眼中是罪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听到有很多这个非基督徒们，他们去对罪人这个称呼非常的这个反感或者抵触啊？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打比方来说，今天他去到了教会里面听牧师讲，那牧师说你是个罪人，对吧？那他就会很抵触啊，他会觉得说，哎，我是优秀公民来着的啊，我家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捐款的证书在那里啊。对吧？我这个读书的时候是三好学生，对吧？上班的时候是优秀员工啊！你凭什么？我今天到了教会里面，你这牧师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呢？我能说他是罪人吗？那他等一下跑到我面前说：“哎，姓赵的，你跟我讲，你哪一点比我好？”那我可能就哑口无言了。搞不好他真的比我好啊，对不对？那人和人之间相比，你说你我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是罪人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我可以说 David 你是个罪人吗？如果说 David 你跟我比你就是个罪人了，我说了我自己脸都会红啊，我这怎么比啊？对不对？没有办法可以比。我是罪人是谁的眼光？是在神的眼光。保罗是在谁的光中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保罗站在这个斯提凡面前，他没有觉得自己是罪人。保罗站在其他门徒面前，他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当那个去大马色的路上，那个光照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发现说自己是什么？是罪人。他扑倒在地，对不对？那你去看以赛亚先知也是一样啊。以赛亚先知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看见那个撒拉佛啊，在那里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圣哉！”看到上帝的这个荣耀的时候，跪下来说什么？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啊民当中啊。”在谁的眼中我们是罪人？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罪人。我们与神来相比，哪一个人不是罪人？哪一个人敢说自己是纯洁无瑕呢？哪一个人敢说自己是毫无瑕疵呢？哪一个人在神面前敢说我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这个亏欠啊、不堪与污秽呢？什么东西都需要相比的。Frankie 最喜欢跟别人比白，所以他到了什么地方都要跟人家比比白。他有一天还跟 Ryan 一起比白，两个人这个衣服拉起来说：“我比你白，你比我白。”他要有相比的，对吧？那你说我很白，对不对？可是你要看你跟谁比。你跟我比可能很白，跟我们家 Becky 比可能很白，可是如果你跟 Frankie 比，那你就不明白了。所以你们要有兴趣，你们可以比。 那有标准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看见哦，那我们家 Becky 比起另外两个 Kaya 跟 Ellie 的话，那还算是比较白的，对不对？他都有个相比，你说好，你说好，要看你跟谁来比，你跟谁来比？50步当然有资格可以笑100步，可是问题是你是50步而已。那所以保罗很清楚，保罗说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说我们要认识到说我是个罪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这个认知，第一，你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二，你知道怎么样看待自己；第三，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也能够帮助你懂得怎么样去看待你身边的人。你就不会这个趾高气扬，你就不会摇头晃脑啊，你就不会觉得看谁都不顺眼，你就知道说你对你身边的人，对你自己会有更多的悲悯之心啊，你会放下身段，放下你的那些自以为是，放下你的骄傲，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罪人，哦，他也是个罪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希望我一定要有这样的眼光。那第二，我是罪人，人说哦，那我被打下尘埃了。你今天到了教会里面，教会告诉我说我是个罪人，那我就没得救了，对吧？那我说的东西就是罪有应得了。不，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是我是个罪人，但是我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因为我虽然是罪人中的罪魁，第16节，然而我什么？我蒙了怜悯。就我虽然是罪人，但是谁爱我呢？我虽然是罪人，谁爱我呢？神爱我。弟兄姐妹，这是人世间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当我们确定这个人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正当的理由什么？恨他而不是爱他。你好好去想这句话。今天这个法院里面这个锤子敲下来说我宣判他有罪，对吧？那你要知道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觉得说哦，这个人什么罪有应得了，对不对？那这个人就应该去监牢了，应该去劳改这个场所了，应该接受这个惩罚了，这个人就已经是被定了罪的人了，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说哦，我们可以用那一种态度去对待他。可是保罗讲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知道我们是罪人。保罗甚至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可是保罗说虽然是这样，然而我蒙了什么？我蒙了怜悯。保罗说上帝爱我，上帝爱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爱你，上帝爱你。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爱是说上帝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那个浪子什么时候回头，那个父亲就在那里等着他，倚着门来盼望他能够回来。家是犯了错都可以回去的地方，对吧？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说哦，没有关系，你一定会犯错，你也避免不了犯错，但是我只是希望你明白说无论哪怕你犯了错，你一定要记得我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我们还是愿意来爱你。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上帝爱罪人，上帝愿意把怜悯恩典给那些在罪恶里面浮沉，在罪恶里面挣扎的人。上帝愿意用他的生命来赎买我们的生命，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上帝的爱在我身上。同样上帝爱在你身上，上帝的爱也在他身上。上帝给你机会，上帝也给他机会。所以你既然 知道说上帝给了你很多机会，为什么你不给你身边的人更多的机会？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眼光。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的眼光。第三，保罗讲到说，我是罪人，我是蒙恩的人，但是我也是什么？我也是有使命的人。所以保罗就在第十八节就讲到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这个预言，将这命令交托给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保罗说，上帝救了我们这些罪人，上帝爱了我们这些罪人，上帝在我们身上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说上帝的呼召，我们就是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希望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能够活出他的这个旨意来，能够活出他的这个计划来。那先生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先生说我们是一块泥，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窑匠，对吧？上帝这双手放在我们这团泥身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去相信说，这一双手要把它塑造，要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模样。无论塑造成什么模样，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器皿，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的器皿都好过那一堆什么呢？那一堆烂泥，对吧？有人是卑微的器皿，有人是贵重的器皿，可是你要知道说，如果上帝的手不在我们身上，不塑造我们，我们永远就是什么？就是一堆泥。所以保罗说，上帝呼召了我，上帝今天叫了说，哦，保罗，今天我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在我身上是有旨意的，上帝在我身上是有使命的，上帝今天把福音给我， 把钱财给我，把能力给我，把恩赐给我，把圣经给我，上帝把这东西给我，都是有旨意的，都是有呼召的，都是有它的意义在。上帝说的很清楚，说多给谁就要什么，就要向谁多要的。我们今天所有东西都拿到手，我今天问你，你有没有找到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与上帝所给我们的使命？啊，这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是神的眼光当中的我们，对吧？你要知道说，上帝叫亚伯拉有没有，有没有他的旨意，有没有他的计划？有的。上帝叫雅各，上帝说，哦，你从此不，以后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上帝有没有旨意，有没有计划，有没有他的安排？上帝去叫约瑟，给约瑟那个梦啊，上帝让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是没有目的的吗？约瑟很清楚，约瑟说，哦，原来上帝让我做宰相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今天能够救我们这一家的人。他明白说，这是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上帝呼召他，上帝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命令，他做到宰相是上帝让他做的，他做了上帝让他做的宰相之后，就是要去救这一家的人，跟当时埃及国里面那无数的百姓。你不要觉得说约瑟没有什么，约瑟救了埃及无数的百姓，因为如果没有约瑟，没有上帝，那七年的荒年，整整七年颗粒无收，要饿死多少人啊！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旨意的啊，那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就是为了享受上帝的恩典，却不用去承担任何的这个使命，不是的。第二，以神的眼光看他人，这个跟我们去看自己有关。我不准备详细讲，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第一，他是什么？他是罪人。但是在他是罪人后面，你要加一句，跟谁一样？啊，他是罪人。我说，哦，德米是罪人，对吧？可是这句话不完整，因为如果你只讲这句话的话有问题，对不对？我跟你说，德米是罪人，跟谁一样？跟我一样。我不能说德米是罪人，跟 Frankie 一样，那句话更有问题，对吧？你都蹦蹦两跳出两个罪人来，对不对？我这个人站在那边蹦指点江山，这个人是罪人，那个人是罪人，他是罪人，没错，跟谁一样？跟我一样。 跟我一样。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人跟你一样，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说这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够怜悯别人呢？其实我们很会怜悯自己的，我们很会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找原因的。我们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说因为这个这个这个所以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对吧？但是我们从来不给别人找理由的我们就觉得那他就是这样子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子。可是他是罪人，是没错啊，你这句话没有说错，他确实是罪人啊。但是跟谁一样？跟我一样啊，跟我一样。门徒们没有这个认知的，门徒是三年半之后门徒才开始有这个认知的。耶稣定了十字架之后门徒才开始有这个认知。你会发现说门徒在前面很多时候他看见那些罪人的时候，他们是说哦，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罪人，跟我们不一样。基督徒啊，你千万千万要小心，很多基督徒信主信主信信信信到后面就开始讲一句话，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罪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不知道哪来的底气，谁教导的，让他能够讲出这么不要脸的一句话。什么叫做他们是罪人，跟我们不一样？你不是罪人吗？你是怎么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你是怎么蒙了恩的？你是怎么信了主的？什么叫做他们是罪人，跟我们不一样？你我都是罪人。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你就不会把他拒之门外，你就不会说哦，这个人是长大麻烦的，哦，这个人是嫁过五个丈夫的，哦，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哦，这个人是这个手没有洗干净的。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因为你觉得说哦，我没有嫁过五个丈夫，对吧？我跟你不一样，是不是？你我洗过手了，哦，我跟你不一样。你觉得你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他是罪人，跟你一样，跟我一样。第二，他是神所爱的人，神爱他像什么？像爱你一样。我们很多时候这个要神对我们有无限的赦免，对不对？可是我们呢，只允许神给其他人有限的赦免。啊，我想我这句话啊，我们犯任多少次的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都是有脸跟上帝说啊，上帝啊，你赦免我的。可是呢，我们不愿意神像赦免你一样去赦免其他的人啊。我们总觉得说够了，这个人你看坏坏到那个地步啊，上帝还不毁灭他，现在不毁灭要等到什么时候？不是，上帝爱他也像爱你一样啊！你去看看那个浪子，那么得罪父亲，浪费完上帝这个父亲让他什么？浪费完所有的资产，任意放荡啊！到了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接纳他，那是父亲的事情。父亲说：“我愿意去接纳他。”可是你看那个大儿子，大儿子就觉得说：“够了。”过分了，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再饶恕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大儿子是什么？大儿子看到这个父亲给他宰牛杀羊，给他穿这个袍子，这大儿子心里面很不爽。为什么不爽？就觉得说不可以了，不应该，过分了，过分了，你不应该去饶恕他。说我怎样怎样怎样，他怎样怎样怎样啊？为什么这样这样？父亲说什么？父亲说这个儿子是什么？是死而复活，是死而又得的。你我的所有一切都是你的，你为什么就没有跟我一样的心肠呢？再讲到心肠，其实这话呢还有一个意思是，你为什么就没有跟我一样的眼光呢？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去看待这个外面回来的浪子？好好想想。第三，他是神的人，所以神负他的责任，神定他的对错。哦，耶稣说你们不要什么？你们不要论断人。论断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评价，不是说去 讲这些事情的对和错啊，论断就是我从骨子里面来否定掉这个人啊，我从骨子里的否定掉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很虚伪的人，这是什么？这是骨子里。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一个很虚伪的人？他的生命里面难道没有真实的东西吗？啊，他是一个满口谎话的人，这是什么？这从根本上去否定一个人啊！你可以说哦，他某一句话可能不太确实，你可以这样讲，那个不叫论断，对吧？因为你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上，你说哦，这句话跟事实有一些不相符，但是那一句话不能够来让你去下一个定论说这是一个满嘴谎话的人，因为听到你这句话的人。他对那个人的判，那个人的评判就是说，那个人嘴里面是一句真实的话都不会出来的，这是不是事实？不是。所以不要去论断，因为他是神的人啊，你把他放在神的这个眼光当中，让神去看待他就好了啊，那不是你的事情，所以不要去把这个审判的权利抓过来给自己啊。好，第三，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几样事情哈。第一，以神的眼光看是非。什么意思呢？对错不应该是人说了算的。弟兄姐妹们，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对和错哈，真终极的对和错不是我们可以说了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面，我们也受这个时代的观念想法思想的影响，我们今天头脑里面认为很多对的事情，在永恒里面不见得是对的。我们今天很多认为错的事情，在永恒里面也不见得是错的。但是呢，人都是受限的一个产物，人是环境的一个产物，环境在塑造我们。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子，是谁在塑造我们？是环境在塑造我们，在影响我们，在改变我们。我们的口音是如何的？是谁在塑造我们？啊，是环境在塑造我们，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审美标准是如何的？是谁在塑造我们？环境在塑造我们。那以前穿那个喇叭裤，那个裤脚可以。大到可以扫地的，比扫帚还要宽的那个喇叭裤，你现在会不会穿呢？你现在可能不太会穿，可是当时你为什么会穿呢？因为你觉得它是美的，对不对？你觉得它是美的，你才会去穿。唐朝以什么为美呢？我们今天所有这些什么超级模特，到了唐朝都不算美女的。唐朝什么样叫做美女呢？胖对，唐朝以胖为美啊，所以你去看唐朝的这个仕女图，就是美女图，你看到说哦，这些也叫美女吗？啊，这些怎么能够叫做美女？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就等于说你今天被今天这个环境，被今天这些什么报纸啊、这杂志啊，塑造了一个审美的一个观念。对吧？那我们的审美观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我今天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去做这个图片的时候，或者说是要表现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放几朵花，红花、这个黄花，或者是一颗大牡丹，那才能够表现的这个美。当然，这是审美观的不同，无可厚非。可是这些审美观是什么样造成的？是环境造成的，对不对？啊，是你环境造成的。中国人的审美观跟美国人的审美观不一样。对不对？西方的审美观跟东方的审美观也不一样，这就是环境塑造的。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对和错，这个是常常会起伏的啊，常常会起伏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于是跟非会很困惑的话，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回到圣经里面，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上帝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如何的，上帝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他所喜悦的还是他所不喜悦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全世界也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一种潮流，这种潮流是违背圣经的这个潮流， 可是你这个潮流里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可能会困惑说为什么呢？那我今天就留给大家一句话：诗篇119篇第89节，圣经说什么？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不是写在某一部法律上，不是写在某一个这个律师手册上。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直到永远。这个是你我需要去注意的。所以，不论这个世界的风潮在如何的风起云涌，我希望你知道说，这个是非的标准是要回到神的眼光当中，以神的眼光来看黑白对错的。好，第二，以神的眼光看高低。一句话吧，我希望大家可以看权威，而不是看权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去看高和低，是看他拥有什么，拥有什么。而圣经里面看高低，是看他是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是外在的，有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是内在的，是关乎生命本质的。其实我昨天写了一篇文章，蛮有意思的一篇文章，我可以跟大家提前分享一下。因为我听到两个消息，一个消息呢，是中国出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乘风破浪的姐姐》，那我没有看，但是我知道它很火，所以我就瞄了一眼，我做了一下这个搜索，结果就发现呢，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呢是有一样东西给她做冠名的，就是有一个广告商，有一个产品给她做了广告，什么广告呢？它的名字叫做某某某贵妇膏，贵妇了，贵妇。我呢，听到"贵妇"这个词呢，其实我觉得这词应该已经从历史里面消失了的哈。我唯一知道这个词，就是我知道有一种狗叫做贵妇犬啊。我唯一就听到这个，我就看到"贵妇膏"这个词，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奇怪啊，我为什么会有贵妇膏呢？这个贵妇膏一抹，我们这些人就都变贵妇了吗？啊？那这个花几百块、几千块钱去买了一瓶贵妇膏，往身上一抹，我这个村妇就变贵妇了，我这个家庭主妇也就变贵妇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全社会开始有做贵妇的这种梦想跟追求了吗？我又想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今年中国很火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做《三十而已》，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呢，我看过有一些讨论哈。讨论他说里面有一个人呢，那女主角叫做顾佳，也是一个成功人士。那成功人士呢，就需要有成功人士的这个配件，对吧？要开什么车？我们今天社会就是这样。你成功人士，什么叫做成功人士？成功人士是要有配件的，这个配件才能够显明你是成功人士。所以呢，你要坐飞机，要坐什么样的飞机？要坐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这是成功人士的标配。你戴手表要戴什么手表？你不能戴 Apple Watch，对吧？那个不是成功人士的标配。你得戴劳力士啊，虽然它重得要命啊，你得带着它，或者你带别的。开车你要开什么车？要开 Lexus。那是成功人士的这个标配。衣服你得穿什么牌子？你包得背什么牌子，对吧？那个女主角。成功人士的标配，他背了一个包，这个包是什么呢？是 Chanel，这个包值多少钱呢？是6万啊，就一个包6万人民币。结果呢，说他去一个地方，这个圈呢，这群人呢，都是什么？都是贵妇，所以他要进那个贵妇圈。结果呢，就发现说他背着那个6万块钱的包呢，就被人家歧视。拍照片的时候就靠边站在最旁边，为什么呢？因为站在中间，我们平常把它叫做 C 位的那个位置呢，就最中心那个位置，那一个女的背了一个包，那个包多少钱呢？260万。 所以你要进贵妇圈呢，你就得背260万的包。你背6万块钱的包，那你就得靠边站。像我们这个背几十块钱的包呢，你就连边也别站了，你就能躲多远躲多远。这是现在这个时代，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够站在 C 位，是由什么来决定？是由你手上拎的包来决定。不是由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来决定的，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看高低，这是谁的眼光？这是这个世界的眼光，这是不是神的眼光？这绝对不是神的眼光。神的眼光是什么？神的眼光是什么？神的眼光是看你拎多贵的包吗？今天有一个人拎着260万的包来到家里面，砰坐一下，坐下来，上帝从天上砰打一个光在他的身上，说："哦，你看我们今天来了一个贵妇嘛。"以神的眼光看高低啊！以神的眼光看高低，不要以人的眼光看高低，也不要把这个风气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的标准。好，第三，以神的眼光看贫富。耶稣说："积攒财宝在什么？在天上。"所以耶稣提供了两个财宝，两个财宝的定义。一个财宝在什么？在地上。也就是说，你在地上确实有没有财宝？有，你可以积攒财宝在地上。但是耶稣说什么？也就是说，地上有什么？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来偷。他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在天上。"这是什么？这是贫富。你可以在这世界上是千万富翁，但是你可能在神的眼中一无所有。你可能在神的眼中一无，你可能在人的眼中一无所有，但是你在神的眼中可能家财万贯。以神的眼光来看贫富，这世界上有很多很有钱的穷人。这世界上也有很多很穷的富有的人。第四，以神的眼光看得失。什么是得到，什么是失去？其实讲白了一件事情，如果会失去的都不算你得到。我只就很简单一句话，你记得就好了，只要会失去的都不算得到。所以你今天去想一想，你今天得到的东西会不会失去？我得到一座房子会不会失去？我得到一辆车会不会失去？我今天得到所有外在的这些东西，我得到了，你会不会失去？凡是能失去的都不算得到，凡是失不去的才叫什么？才叫得到。你得到一个人的爱，那是什么？那是真得到。你今天得到与孩子们这些相处的美好的时光，那是真得到，那东西永远在你里面。你老了，你想起来说："哦，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带着孩子们去某一个小公园里面玩，那个场景历历在目。"那是什么？那是你真得到。什么是得？什么是失？耶稣保罗说："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这是得失。第五，以神的眼光看时光，什么意思？时光花在什么地方？你愿意把时间花在什么样的事情上？花在为谁去花这些时间？以神的眼睛看时光。好，最后呢，我只是想，大家可以留着这个PDF 档，你可以看一下。我做了一些，其实我刚开始去写这个操练的这5条的时候，我用的是惯常的这个格式。我们平常呢，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是说，不要看人要看神，不要什么，不要看人。我原来写下来的也是，第一次写下来也是看神不看人。可是我后来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我觉得不恰当，所以我把它改了。 不看人可以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到了教会里面不看人可以吗？不可能嘛，我们还是要看人。我把它改成什么呢？我把它改成你看神再看人，看了神再用神的眼光去看人，看上再看下，看远再看近，看己再看人，看有再看无。看神再看人，就是说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去看神；在教会里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先去看神，再去什么？再去看人。看上不看下，再看圣，看上再下，你先看到天国，你再去看这人世间所有的一切，你会知道说我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一切。看远再看近，看到永恒，再去看现在。能够帮助你去过好先今生有限的时光，看己再看人，是你看到你自己，你对别人会多几份悲悯。看有再看无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数算你没有的，你要先学会去数算你有的。很多时候我们去抱怨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只看无，我们从来不看有，对不对？我们有很多东西，可是我们不看，我们就看我们所没有的。所以眼光的操练是你要先看神再看人，先看上再看下，先看远再看近，先看自己再看别人，先看自己有什么再看自己没有什么，你的眼光就会不同。所以这是一个操练，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没办法展开来讲。如果以后有时间，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讲详细一点。但是我相信这些原则，这些句子，希望大家可以记在你的心里面。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因为我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如果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学会，让我们求神给他，给我们他的眼光，让我们学会以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所有的一切。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祝福大家。Amen.
Amen.